接着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一期课程的第一讲，宗教与佛教。在这一讲里边，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宗教常识，认识佛教本质，然后了解佛教的历史和现况，带着大家先从大的范围，也就是人类宗教领域的范围来认识所谓宗教是什么，然后再慢慢的聚焦到佛教，为大家介绍佛教的本质以及佛教的历史还有佛教的现况。好，这是这一讲主要的内容。首先来跟大家谈谈宗教的定义和种类。到底什么是宗教呢？宗教这个词，其实在中国的古书里边，只有过去的禅宗的祖师使用过宗教这样的词。但是禅宗的祖师在使用宗教这个词的时候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的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是一样是宗教这两个字，但是在禅师的著作里边，宗教合在一起用却是两个字个别的意思，这样哈，这并不是两个字合成一个词，它是宗是宗，教是教。好，禅师使用宗教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宗是指的什么？禅门的宗旨，教指的是佛陀的教法。而所谓禅门的宗旨，禅讲究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呢？这个明心见性是所谓的体证佛性啊。所以禅宗他又讲了，他说是由禅出教，戒教悟宗啊。他把这有几个关键词啊，由禅就是禅宗的禅，出产生出来，出好出来的出，由禅出教，戒教悟宗，体悟开悟的悟，悟宗。所以由禅出教的禅指的是什么呢？是佛在禅观之中体悟空性之心，这叫禅。在禅观之中体悟空性的心是禅。那佛呢，在禅观之中体悟了空性，从这个体悟空性之心演说出教法，这叫由禅出什么？出教。然后我们这些佛弟子再借着佛陀的教法来体悟佛心，体悟佛所体证过的那个体证空性之心，这叫借教悟宗。而这个宗也是禅门的宗旨。所以你看这前后就连起来了，佛从体悟空性的心演说教法，我们借着佛所演说的教法再悟入佛所体证的空性之心，所以由禅出教，借教悟宗。所以禅宗的祖师他就这样讲，他说所有的佛教的圣典就有两类，一类是教，一类是宗，所以叫宗教。所以他们经常就宗教合用了。好，有些新来的菩萨你听不懂没关系，就把它跳过去咯。好，你只要记得，我知道禅宗的祖师用过宗教这个词，但是宗教禅宗祖师用宗教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的宗教的意思不一样，它是宗是一个意思叫做禅门的宗旨，教是一个意思叫做佛陀的教法。所以虽然感觉上是有曾经出现过宗教这个词，但是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宗教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啦。我们就了解说，哦，那宗教虽然曾经出现过，但是跟现在我们一般通用的宗教没有关系。因此我们今天在使用的宗教这个词，其实在我们中文的使用的语言习惯里边呢，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这个词基本上是日本人翻译了一个英文单字 religion， religion 这个英文单字，日本人把它翻成宗教，因为日本人也使用汉字嘛，所以我们就沿用日本人的翻译，也把英文的这个 religion 这个单字啦，就也把它翻成宗教，这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教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就要去追究英文的 religion 这个单字啊，基本上它是从拉丁文来的。拉丁文的这一个字，它的原意是神跟人之间的某种联系，神跟人之间的某种联系的意思，这个是那一个英文单字的原来的原意。但是发展到现在，现代的宗教学学者在使用宗教这个语词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再限定是指神跟人之间的联系关系了。所以这个宗教学界的学者重新为宗教这个词下定义，问题是无论哪一个学者为宗教这个词下一个定义，一定可以找出非常多例外，因此就是变成没有共识，基本上有非常多的定义。到现在宗教这个词的定义啊，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定义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甚至互相争执的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在这里为宗教下一个定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大家要了解，如果说用我们刚刚那个从这个词的语言，从它的根源来想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多人就马上反对了，说老师，那佛教不是宗教，因为我们不需要跟神沟通，是不是这样子？佛教马上就不符合这样的宗教的意思了，对不对？我们来学佛不需要跟神沟通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教马上就不符合这样的定义嘛，所以要为宗教下定义有基本上的困难。那如果我们勉强尝试着为宗教从正面的功能来探求宗教的定义，我们勉强从宗教正面的功能，尝试着从宗教正面的功能来探求宗教的定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当我们感到彷徨无依的时候，可以提供给我们依靠的所在。当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无论什么原因感到彷徨无依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依靠的所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宗教是当我们遭遇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学问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宗教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得到安定，社会得到和谐的信心所系。所以这个是完全从宗教的正面功能来为宗教找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这样说。再说一次，宗教是当我们的生命感到彷徨无依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感到彷徨无依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依靠的所在。宗教是当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遭遇到不是我们的知识学问所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得到安定，社会得到和谐的信心所系。这个是从宗教的正面功能来为宗教找一个定义。一般人啊，为了要使彷徨无依的生命有所依靠，为了希望自己的身心得到安定，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能够得到和谐，但是又超过自己的知识能力所及的时候啊，因此就会有种种的宗教信仰的行为产生。一般人的情况是这样子，宗教行为基本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发展出来。我们有问题，对不对？比方说求神问卜，通常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想到嘛，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菩萨，我说菩萨，我又要开课了，你要不要来上课？他说哦，我最近我的困扰已经解决了，所以暂时可以不用去上课。所以有的人来上课是因为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哎，来上课在这里找找有没有答案，那也欢迎你咯。好，如果问题解决以后呢，那就可上可不上，还不错，这就是宗教提供的功能嘛，是这样子，是宗教的道理提供的功能，一般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宗教行为，宗教信仰的行为，其实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接着我们就借着平常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边可能接触到的六种信仰现象，来为大家介绍一般宗教的特质。第一种，神道社教。神道社教啊，这一句话，这一个词，它是我们中国古书上的一个词。根据现代的宗教学学者的研究啊，这一个词是最能够代表我们先民，就是中国古代的老祖先们啊，他们的宗教观。那神是什么意思？神是无法想象、推测、不可知、不可见，却有力量，却让我们感觉到有某种力量的存在的那种力量叫神。好，神是无法想象、无法推测、不可知、不可见，却让我们感到有某种存在的那种力量。而所谓的神道呢，是有关于这种不可知力量的道理、信仰以及观念，关于那种不可知的力量的道理或是信仰或是观念，叫做神道。神道社教呢，是借着神的力量来解释我们所不了解的宇宙现象，或是社会现象，乃至个人的生理心理现象。无论是宇宙的自然现象，比方说台风，比方说瘟疫，像现在的这个禽流感，在资讯不发达、科学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只好用什么来解释？是神，对不对？是神的力量在主导这一切，用这样来解释，解释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所不能了解的宇宙自然现象，或是社会现象，乃至我们个人的生理心理现象。在早期啊，在未开发的地方，通常用这样子来解释，这叫神道社教。那在先民的社会里边啊，在原始的部落里边啊，其实只要掌握到能够解释这种自然现象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人，通常就变成原始部落的所谓的统治者。所以在原始部落里边，基本上统治者就是祭司嘛，他负责跟神沟通的人，就是由他来解释神的力量跟现在这个所发生的我们不能了解的这种种现象的关系，他就变成祭司。所以说就借着神的意志来处理管理人间所有的事情。所以在比较原始的部落里边啊的统治阶层，基本上也就是什么，是可以解释神、可以跟神沟通的人嘛。所以这叫神智的时代，人类的文明是这样发展嘛，慢慢的由神智转到人间的王，由人来做、来管理人间的事物的时候，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间的王也还要是跟神有关系，他是代表天来管理人间。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我们的皇帝叫什么？天子，对不对？他是代替天来管理，然后就你看，这由神治慢慢转为人治，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是法治的社会，是不是慢慢这 这样子的演变，人类的社会文明是这样演变的。但是最早就是神道社教，借神的力量来解释我们所不知道的种种现象，借神的旨意来管理处理人间的所有事情，这叫神道社教。所以神道社教这个词虽然是中国古书上的词，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讲，它是古今中外很多的原始部族里边的信仰形态，都是神道社教这样的信仰形态。好，那第二种叫偶像崇拜。偶像崇拜的意思，什么是偶像呢？偶像是能够代表我们所崇拜的对象的那个表征物，叫偶像，可以表征我们所崇拜的对象的那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有两类，一类是拟人化的偶像，就是照人的样子去塑造的偶像，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是以象征性的圣物来当作偶像加以膜拜。所以偶像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我们一般的偶像是照人的样子去塑造神的神像，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神像，乃至我们的佛像，对不对？那其实它是偶像没有问题啦，啊，用泥塑的，用木刻的，甚至用绘画的，照人的样子去画出来的，这种是拟人模拟，对不对？模拟人的样子所造出来的偶像，然后加以崇拜，那这个叫做偶像崇拜。那另外一种偶像不一定是照人的样子做，是凡是可以代表所崇拜对象的圣物。那这些神圣的代表性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家里的祖先的牌位，基督宗教的十字架，它是不是一种代表他们信仰的对象的神圣的东西啊？对不对？啊，对这个加以信仰，加以膜拜，这个都叫做偶像崇拜嘛。比方说原始部族里边有所谓的图腾，图腾的信仰，我们台湾的有一些高山族的图腾，百步蛇，对不对？我不久前去北海道，北海道他们夜间的守护神是猫头鹰，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很多猫头鹰的雕刻。我到加拿大去，他们的那个原始部落，他们的守护神是老鹰，所以他们就雕刻老鹰的形象，这叫图腾啊。就是通常原始部族里边的图腾代表着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这是他们的信仰。那这些都是属于偶像崇拜的一种，就是用这些所谓的圣物，也许是动物，也许是植物，甚至可以拿石头来崇拜，那个是代表神圣所在，对他加以崇拜，都叫偶像崇拜。好，